大家下午好，我是今天的会议主持 Jesse， 非常欢迎大家参与本次国际会计准则企业的电话会议。那针对于这次的主题呢，是新授权确认准则对企业的影响及企业的盈利对建议。那感谢大家的耐心等待，也感谢本次电话会议服务商奈斯公司为我们提供技术支持。那么在这次的电话会议中呢，主要是通过核心内容的梳理，有效把握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十五号源自客户合同的收入的关键变化点及其对企业的重大影响性呢，主要包括 IFRS15 的范围及确认收入模型。那针对这些呢 ，Apple 也特意邀请了来自于安永审计部的高级经理 Vincent。那 Vincent 呢是中国注册会计师以及香港会计师工会的会员，为跨国企业及国内企业提供审计、上市、内控评估和相关商务咨询服务已经超过了13年的一个经验，那也是非常熟悉国际及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美国会计准则及中国会计准则。服务的客户呢，主要是来自于高科技、房地产、消费及制造业等等。那这次活动中呢，维神神会做一个小时左右的专题分享，之后会有个互动答疑环节。那参会的同行如果有想与维神神现场互动的，请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162705678转1027。我再重复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2162705678转1027。当您拨打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帮您接入。那么下面就有请魏先生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喂，你好。
喂，大家好，大家下午好，我是Vincent 胡俊，来自安永会计事务所广州分所的高级经理。
好的，那为了节约时间，魏先生您这边就直接开始你的分享哈。
好的。那么首先呢，谢谢就是 Apple 给我这个机会呢，然后在这边跟大家去分享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十五号啊，就是收入之间的合同产生收入的这样的一个准则的一些更新。那么今天的内容呢，我相信大家已经也收到了，就是Apple 所提供的一个slide， 那么还有就是安永一些application。那么相对于今天的这个会议的时间来说呢，可能今天讲的内容会有点多。那么我呢就会尽量的会挑一些比较重点，可能会跟大家平常业务相关的一些案例来跟大家着重分析。那么目的呢，令大家就是对这个国际会计准则第十五号的一些主要内容，还有它的一些主要原则，然后有一个大致的了解。那好，那么我想请大家就是打开我提供的一个 slide， 然后我们可以升到第二页哈。第二页，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主要会跟大家分享三项内容。那么第一个呢，我们会对这个IFRS15然后进行一个概览。然后第二个呢，我们会把一些常见的会计事项，然后也结合一些实际的案例，然后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那么最后呢，我们会简单看一看，就是IFRS15的实施起来可能会对我们目前的财务方面的工作，还有对其他资源部门的工作的一个影响。那么首先呢，请大家翻到第四页。那么第四页呢是IFRS15的一个概览。那么讲起这个IFRS15的话呢，大家知道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关于收入的准则。那这个准则的话呢，它其实它历史也比较它是比较长啊。当年的话呢 ，IFRS15 跟 FASB 是一共经过了十年的时间，然后共同的去研究了这个准则，然后并在那个2014年的5月份，然后颁布这个准则。那这个准则的话呢，它所带来的变化是非常巨大的。那么可以说我们这几年来看到一些新的准则的颁布，但是呢从来没有一条准则的像 IFRS15这样子呢，会引起就是各个那个财务。各个这个会计准则制定的机构的一个重视，而且呢，像在美国的话呢，也成立了一个行业的小组，美国AICTA 呢一共成立了16个行业小组，那么专门呢用来支援各行业在应用这个新的收入准则的一些实际的问题去应对。那么在那个ISE 的话呢，它也同样也成立了这个。 收入准则过渡的一个小组，那么也是给社会应用这个准则的一个机构呢提供资源。那么这个准则的话呢，它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呢，是要去取代现有的一些收入准则。那么大家如果可以看到，就是第五页啊，第五页的话，我们给大家列示了，就是关于目前的那个收入准则里面 IFRS 啊，目前的 IFRS 它所关于的一些涉及到收入的一个额度准则。那么你看到现在的话，我们会有 IS1 哈，关于现在儿童的 IS8 是关于这个收入，这个是一个很 general 的一个收入会计确认准则。那么呢，我们还会有这个国际财务报告解释公告的第三号。那么如果是从事这种consumer product 的公司的话呢，那么他会很经常会看到这个客户忠诚度计划，或者是一些航空公司的话，那么也会有涉及到这个客户忠诚度计划的一个核算。那么还有就是关于房地产企业的话，他会用到这个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十五号啊，解释公告第十五号。那么还有一些关于第十八号还有第三十一号这些涉及到广告服务的异货交易。那么可以来说，就是说这个 IFRS15 呢的出台呢，就是统一了现在所有现存的一个收入的准则啊，都意图用一套简单的用一套简易的一个模型，然后呢去讲述这个去提供收入的确认判断啊。那么讲到那个 IFRS15 跟那个 ESG 的一个区别的话，因为现在这个准则的颁布呢是ISB 跟那个 FASB 的一同颁布的，那么所以呢它里面的所有的原则基本上都是一致的，但是呢它存在的一些稍微的一个存在的一些差异嘛。那这些差异的话呢可能它不会影响到一个核心的一个计算，但是呢也会关于一些应用方面的话呢，可能也会有细微的一些差异。那么比如说 IFRS 跟 ESG 的一个差异是怎么样子呢？那么最明显的一个差异呢，就是一个关于这个减值损失的一个转回。待会我们讲到这个合同成本的时候，我们会讲到一个减值的概念。那这个概念的话呢，在那个 IFRS 来说是允许去转回的，但是呢在 ESG 上面是不允许转回的。那么待会呢我们讲到这方面的内容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跟大家就是再联想一下啊。那么关于这个准则的话呢，它的那个生效时间呢，原本在2014年它颁布的时候呢，这个生效期间是在2017年1月1号的但是呢，就是因为在实务当中也是在应用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不小的问题，那么所以呢准则联 ISB 呢就把这个最后的生效时间呢又延迟了一年，那么现在的生效时间呢应该是2018年1月1号但是如果考虑了就是IS8 的那个关于就是应用那个会计准则生效的时候一些衔接的规定的话呢，其实最早要去考虑这个准则的影响呢，可能要去到2016年6月份。那么待会我们会有一张 slide 跟大家去解释一下，就是我们应该从什么时候然后开始去考虑这个 IAS 的一个影响 IFRS 的影响。 OK， 那么请大家就继续往下面翻到第6页。然后第六页呢，这里面是给大家就讲述了这个 IFRS 的一个核心原则。那么如果其实跟现在的那个 IAS 8比哈，这个 IAS 8的话，它是一个关于收入的一个 general 的一个accounting standard。那么呢它的一个收入原则，如果大家就比较熟悉的话，可以知道就是说现在我们确认一个销售收入的话，那我只要去确认就是说 OK 我的风险和报酬是等于了，那么我是不是不保留充分所有权相关的一个管理权，经济效益啊是不是可以引入企业，包括收入和成本是不是能看到确认，那么只要去 generate 去满足这几个标准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在一个会计上面然后可以确认它的收入了。但是呢因为这个 IAS 8的话呢，它的一个规定是过于就是general 啊，那没办法是应用到是每个行业。那么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是建造类型的一个企业，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是那个航空的企业，可能它有一些loss 的一个 program。那么或者是一些就是有一些多元素的合同的一个确认的话，那么这个 IAS 8的话的一些确认原则的话就显得过于general。那么所以呢 在我们目前的 IFA 组来说呢，就对这一方面呢，其实就是把这方面的内容大大的丰富，那么呢也会用一个统一的一个确认原则去确认那个销售收入。那么所以大家可以看看这张单，我们列示的就是IFA 组一个模型啊，五板模型。核心原则呢，就是说我们在确认收入的时候，确认收入呢是要反映主体向客户转移已承诺商品或者是劳务，那么金额呢是反映到了主体预计有权向这个客户去收取商品和劳务的代价。那么这个简单来说呢，就只有一两行字啊，但是呢就是说它里面的这个含义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就是我们这个五步法的模型，可以慢慢的可以仔细的理解推敲里面的一些文字方面的一些精髓。那么这五步法的话呢，我们看到就第一步的话呢，是首先我们要是去跟客户去跟客户去订立合同哈，那么这个是所有的一个交易的一个开始的一个基础。那么这个合同我们需要6年，合同方面的话呢，现在的 IFA 的话呢 ，IFA 实物的话呢，它有可能是书面的，它有可能是口头的，它也有可能呢是属于一种就是实物当中一个实物当中一个可能大家都心目中约定俗成的一种安排啊。那么所以呢，这个合同可能源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一些合同的话，可能会那个范围会更加广。那么在我们识别出来合同之后呢，我们就要去第二部分，我们去识别我们所要去履行的一个义务。那这个义务很关键，就是所有的就销售收入的话，我们讲到这个核心原则，就是说我们这个金额是要反映出来我们的那个提供的商品或者是提供的劳务。那么提供商品或者是提供劳务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义务。那么所以呢，我们在一个确认一个合同的一个收入的时候呢，在这个合同项下面，那他所拥有的就是我这个主体啊，对于我那个交易对手所需要去履行的这个义务的话呢，这个识别是非常重要的。有些义务是可能在合同的文字上面是有所体现的，那么有些义务呢可能是约定俗成的，那有些义务呢好像是一项义务，但是实际上呢，可能这个义务并不是对我的那个交易对手去产生的。那么所以如果它不是对我的那个交易对手去产生一项义务的话呢，那这样子的话，这个义务可能在这个IFA 组来说，它可能不是一个我们所谓的一个合同义务。那么当然我们会有一些案例给大家去帮助大家理解啊这个里面的义务。那么当我们去把这些义务把它辨别出来之后呢，那我们下一步就要去确认我们的交易价格。这个交易价格的话呢，其实它有点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不是指某一项，就是说合同下面某一个商品的一个单价啊，就不是那么简单一个单价。那么它这个交易价格呢，是指一个这个合同项下面的一个整体的交易价格。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客户然后去签订这个合同，那合同里面呢我们去约定了整体的整个那个交易的一个价格那个总体的一个金额是多少啊，我们主要是指这样的一个价格。那么当然在这个合同项下面的话，有时候你会去规定了某一个产品的一个单价，但是呢这里面也会伴随着一些sales discount 啊，那么这部分的话你会对我们整体的一个销售的一个确认的一个产品的单价也会造成的一个影响。那么待会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案例给大家说一下。当我们去确定了这个整体的一个交易价格之后呢，我们下一步的话我们就要去把这些价格分配到各个单独的履约的义务上面。那么这个履约义务也就是对应着我们第二步的时候所识别出来的这些，就是对这个整体合同的有单独需要去履约的一个各项义务，我们就要把这个价格就把按照一个方法然后把它分配到这个义务下面。那么最后第五步的话，我们分配完整体的每一项业务的一个总体的一个价格之后呢，我们就要涉及到怎么样去确认呢？是一段时间确认呢，还是说我要把这个产品或者是这个义务把它完成之后，把这个服务完成之后才确认？那么这样的话呢，那又涉及到就是说 一个销售缺失点的问题。好，那么总体来说呢，我们现在2815的一个约定呢，就是说规定，就是说我们要使用这个五步法，每一项一个合同义务，我们都需要用这个五步法，然后去判断这个销售收入，那么是否呢满足这个这里面的一个确认原则。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可能对，就可能对整个现在的一些现行的一些做法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影响。那么比如说以前我们举个例子哈，就是说以前我们在那个现在我们的 IFR 下面的话，那么对这个 multiple element， 就是说对一些多元素的一些合同呢，其实它的那个规定其实是不是太明确的。那目前来说，假设我们比如说一些电信的行业，我们卖手机，然后就也会去销售一定的那个服务啊，就其他一个通话的一个服务。那么在这里面的话呢，也可能会涉及到，就是说这个合同的话，那么是不是里面有几项义务？那么是不是涉及到一个合同的分拆一个问题？包括我们常见的，比如说我们去卖电梯啊，那么电梯的话也会提供的一些维修的服务，那么是不是要对这个服务呢，要这个合同的一些义务进行分拆？那么现在的那个 IFR 下面 IS8 呢，其实是没有很明确说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合同分拆。那么有一个准则呢，是这个国际财务报告也是公告13号，就是服务功能度计划，在这里面的话呢，它其实提到一个multiple element 概念啊，就是说在一些零售业的行业，它可能在销售商品的时候会有一些 Q 款，还有一些 Q 款，那么这些 Q 款的话呢，可能会会带来的一个风险价值，那么就涉及到，就是说我有一些销售对价，就要把它分配到这个Q 款下面。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IFRIC 13呢，这个也是公告13号的话呢，就会给到了一定的一个指引，但是呢，整体来说，现行的那个 IFR 是对这样一类型的一个销售收入的一个确认是不明确的。那么所以呢，在实务当中呢，很多企业会去搁到美国的ASC 的605号这个准则，然后用这个准则来去一些规定，然后去 follow 啊，就去加强现在的一个销售确认。那么随着这个 IFR15 的一个发布的话呢，那这些问题呢其实都迎刃而解啊，因为这个 IFR15 呢很多的一些确认原则呢，其实都来自于这个现在的这个 GAAP。 那么我们刚才讲到这个 IFR 为什么很复杂呢，就是说五步法哈，简单看起来有5个步骤，但是呢我们看一下第七页哈，请大家翻到第七页的话，我们这里帮大家列示了，就是我们在考虑这个五步法的时候呢，每一步可能要考虑的一个点。那么大家可以看得到，这里面有大概可能有10几20个点啊，可能需要会考虑到的，就是在一个合同里面。那么当然就是说，我们也不是说每一个合同都会涉及到这么多一个考虑点啊。这个因为 IFR15 呢是意图法，是意图就是统一现存的6个收入与收入相关的一些准则或者是公告。那么所以呢，他们在考虑每一项每一个步骤确认的时候呢，就是把这些因素全部列示，但是不代表着我们每一个企业在考虑你们的销售的一个安排的时候都需要考虑到这么多点，有些是不相关的。 OK， 那但是呢尽管如此，但是呢这个准则的颁布呢，它还是会涉及到就是除了财务部门之外的一些其他部门，可能他们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比如说可能税务方面的，比如说人事方面的，比如说其他的业务运营方面啊，那么他可能也会因为我这个销售收入的一个确认，那么让他们去重新去思考，究竟我在跟客户沟通的时候，制定这个销售原则的时候，比如说跟投资者沟通的时候，告诉他为什么有些销售收入是不能确认，为什么今年我的销售确认需要提前去发生啊，像这些的话呢，那么也会影响到就是其他的业务部门的一些工作啊。那么所以那个这个准则的一个颁布的话呢，它的那个影响可能是对于某些行业来说可能是会比较深远的。那么所以我们讲那么多呢，我们希望就是我们接下来呢会通过一些实例呢，可以跟大家去分享说每一个 step 下面，那 那么可能对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些原则因素，那么也可能会带来一些影响。那么请大家呢可以翻开到第十页吧，那么翻开到第十页，还有第十页。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把是按照就是这五步法吧，五步法我们会从中选出一些就是一到两个讨论点，这个可能会对我们那个实务工作比较就是影响比较大的，或者是说比较常见的一些点，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案发时这样的一些变化。那首先呢，我们看第一个步骤啊，第一个步骤是关于就是跟使节与客户所订立的一个合同。那么在案发之后下面呢，我们是为了我们首先第一步的话，我们是先要使节就是跟客户所订立的合同。那这个合同的话呢，它有可能它刚才有讲到了，它有可能是一个书面上的合同，它有可能是一个口头上的合同，也可能是一个商业的惯例啊。商业惯例也就是说，就像 market practice 是我们所说的经常说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操作是怎么做的。那么当缺乏就是一些书面的或者是一些口头上面的一些证据的时候呢，那有可能就是说公司在操作层面的话，它有可能是根据这个 market practice 然后去操作。那么这个 market practice 的话呢，也是我们用来识别这个客户订立合同的一些元素。那么所以呢，大家可以感受到就是说从这一步开始的话，其实我们会比以前更多的会运用到一个管理层的一个判断啊，管理层的判断。我们可以接着往下说啊，到最后你会发现就是说整一个安发实务的一个运用啊，其实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比以前运用的管理层判断会是更多的。那么在与客户去订立合同的时候，我们在实务当中看到有一些合同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它可能是这些合同是没有所谓的商业实质的。为什么没有商业实质呢？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是那个4S 的经销商啊，汽车 4S 的经销商，那么可能 A 和 B 都是经销商，但 A 和 B 呢，它为了就是要把它的交易量做大，要把它的销售量做大，那么呢 A 可能把车卖给 B，B 又把那个车卖给 A， 就来回再来回的打折啊。那打折的话，那么在那上面上，如果按照以前的一个按照我们现行的有的一个理解的话，那么只要你有这个签订合同，比如那个车卖过去了多少钱，或者是开了票啊，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销售收入去确认了。但是呢，在这个案发实务下面呢，它很明确地指出了，首先你在判断这个合同是不是具有一个商业实质，那么只有商业实质的一个合同，也就是说这个合同的话，它所引起的一个现金流预计主体未来现金流的风险是不一样的情况下啊，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才会所说的一个有这个商业实质。那么如果说主体就是说那个客户啊，就是说他的公司就未来的一个现金流的风险时间的金额都不会因为这个合同去改变的话呢，那么这个合同可能是不具有商业实质的，就好像刚才我们举这个例子。那么如果是不具备商业实质的合同呢，在案发实务下面它是不会去确认的。那么这个在我们现行的 IS8 里面它是没有明确指出来的。那么在识别跟客户订立合同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涉及到一个合同修改。也就是说简单来说，就是我这个合同一些条款去改了。那么合同条款的一个修改的话呢，它可能会涉及到价格方面的修改，也可能涉及到一些履行时间的修改，也可能涉及到一些文字的修改。那是不是所有的修改都会对我们的收入圈产生一个影响呢？那这个不是的哈，这不是的。那么我们在第十二页这张slide是的，就是帮大家就是做了一个决策书哈，做决策书。那这个决策书呢，其实用来就是告诉大家说哪一些修改是可能会造成这个销售缺的一个原则方法的一个改变。那么哪一些呢，可能它并不会改变，它只是一些合同方面的一些修正。那这个的话呢，其实我们销售缺是没有影响的。那么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我们这个决策区，其实简单来说呢，就是说我这个首先我们会从那个合同价格方面的一个作为一个出发点，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 修改的话，它是不是影响到我们的合同价格？那如果能够影响到我们的合同价格的话呢，那么我们就要去看我们这个影响这个合同价格是不是产生了一个新的义务。那如果是产生一个新的义务的话，我们再去看说，哎，这个价格的修整，这个价格的修订，增加了这个价格，是不是增加了义务是代表它的公允价值？那如果是代表它公允价值的话呢，那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新的合同，也就是说我增加了一个金额，那么我们就要看这个增加的义务什么时候提供，那提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确认这部分多出来的一个价格啊。那但是呢，很多时候的修改它并不是增加的义务，它可能一个价格其实并不价格的一个市场一个价格。那这个时候就问题就来了，那假设我们修整的价格，那义务又多了，那怎么办呢？那这样子的话，就涉及到其实一个合同的一个修改，合同的修改。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要往下入手，我们就要看看，就是说，那么在剩余的期间，剩余没有提供完成服务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来探索还没有提供服务的这部分的一个收入。那么这个的话呢，是有两个方法的哈，一个是叫做累计追补的调整法，一个是一个未来适用法。那这个分别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其实可以通过一个案例可以看一下啊。那么大家可以翻到第十三页，第三页我们先提供一个案例呢，就是说这个是一个软件公司，那么呢它是通过一个用2万美元嘛，要对向一个报告应用程序呢进行一个高度的一个定制化。那么技术人员他花费100个小时完成这个项目，那么费率呢是200美元啊，200美元。那么发生了这个工作30个小时之后，也就是说我这个义务完成了30个小时之后呢，那个软件公司呢跟客户呢，然后也做了一个修订。那这个修订呢，它是这样要求的 ：OK， 我的那个工时需要增加额外的50个小时，也就是说我这个义务要增加了，我这个义务增加了。那每个小时的费率呢是100块钱。那么这里可以看得到，这里面增加50个小时，它的那个小时费率是100块钱。但是呢，在之前，在合同修改之前，我们的每小时的费率是200美元，200美元。那也意味着就是说，我们在增加价格出现变更然后义务也出现变更，但是呢这个变更的价钱，那么变更的义务，那么两个可能它不是代表的一个公允的一个市场的价格。那么所以呢，那么怎么样去 account for 它剩下的那个70个小时剩下的一个70小时的一个工作呢，或者是说怎么样去 account for 剩下来的那个100多个小时的一个工作，每小时我应该出现多少收入呢？那么我们再看这个案例哈。那么所以呢，在金额下面呢，它是有两个方法去确认的，一个是未来适用法，一个是用累计追补法。它的一个原则呢，就是说，首先我已经提供的劳务跟未来将要去提供的劳务，那么是不是可分的啊？是不是可分的？也就是说，以前我做完了30个小时的工作，我是不是这30个小时可以去单独的核算啊？是不是说我的一些劳务跟后面所提供的一些劳务是没有关系的？那如果是很明确是没有关系的话呢，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未来适用法，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前面30个小时确认的收入的话呢就保持不变，那么后面所增加的义务，所增加的工作小时数，所增加的代价，那么我们在剩余的那个服务期间的话呢，我们再去重新调整我每小时的费率，然后再去确认。那么如果是前面所提供的义务跟后面所提供的义务是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说我前面所提供完了一部分业务，那么我不能够单独去交付，我一定要跟后面的这些义务去一起交付的话呢，那么这个就意味着我们是没办法去区分，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去重新去追溯调整我之前所确认的一个销售收入。那么这个呢就会出现了另外一种方法，叫做累计追补调整法啊，累计调整法。那么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哈，就是说我们在第4页呢就把这两个方法所产生的一个收入的变化在这边跟大家去列举了。时间关系，我这边就不会很仔细的跟大家去讲了。但是如果你看一看这个案例的话，应该很容易看得清楚，就是这两个方法所带来的一些改变。 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在第一步在识别征收签订合同下面的我们一个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考虑点啊，就合同修改对我们那个销售收入确认影响。那么第二个接下来呢，我们第十五页呢，我们开始就是说我们讲第二个，就是第二个一个履约义务方面，就是说我们要识别在整个这个合同项下面，就是究竟我有多少有什么义务我们要去履行。OK， 那么这个的话呢，其实说复杂也可以很复杂，但是说简单的话呢，也是可以通过就是我们观察这个合同条款，也可以是能够比较容易的一个识别出来。那么大概发第十六页啊，就是说我们的那个为在一个合同项下面的话，我们归纳一下，就是这个合同项下面可能有很多义务。那么比如说我们可以比如说一些软件硬件，比如说我们是一个高科技公司，那么有时候我们会向客户去买卖的话呢，我们会把这个软件和硬件买卖给销售给这个客户。那么呢，我们也可能会涉及到一个安装的一个服务，我们也会可能涉及到一个技术支持培训，或者是说我们会给他一个选择权，给他一个 option。 那这个 option 的话呢也就是说你可以销售量达到一定的程度的话，我会给你一个 option， 你可以以一个更比如说你可以以一个 discount 一个价格，然后去买我们产品啊，在将来或者是其他一些隐藏的一个义务。那么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合同项下面呢，我们必须要去了解我们究竟有多少义务，而哪一些义务是会影响到我们的销售收入。那么在 I85 下面它的要求就是整个鉴别义务的话，我们要分两步来走。第一步呢，我们首先要区分我们的一个义务的一个性质。那我们举个例子，我们用一个电梯企业吧，销售电梯的企业啊，我们来举个案例，就是 OK， 我这个如果是一个销售电梯的企业，他在卖一个电梯的时候，那么他有可能就是他要把这个电梯这个商品我们要去卖出去，那么我要去安装这个电梯。那么另外呢，在这个电梯运行的过程中，我还会提供一些技术支持。OK， 那么我们如果从这个合同项下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现在可以识别出至少三个义务：设备一个，销售设备一个义务，提供劳务安装是一个义务，那么提供技术支持劳务也是一个义务。那么在识别了这些义务之后呢，我们要下一步还要去看这些义务之间是不是可以明确区分。好，如果每一项义务我都能够明确区分的话呢，这是重点啊，就是说如果每一项义务都能够明确区分的话，在这个合同项下面，在合同背景下面是可以明确区分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可能要把这个销售的一个对象分配到每一项义务下面啊，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啊，这也就是我们之前所谈的一个多元素的一个收入的安排。那么如果在合同背景下面是不可区分，就是怎么理解这块呢，就是合同背景下面，那这个合同是什么背景呢比如说我们刚才那个例子就是一个电梯的一个例子。那么一般来说很多电梯安装的话，他销售电梯的时候，他会把这个安装的一个服务都把它带上去的，会负责安装的。那可能我不能够找其他的一个工程队啊，其他的一个公司去安装他的电梯，因为呢他的电梯有不同的品牌，有一些他自己独特的一些比如说安装方法，一些安装的仪器，那么这个可能在市面上其他的没办法去找到，而且我这个合同里面我也是有义务在卖电梯给你，我一定会帮你安装的。那么所以在这种合同背景下面的话呢，它这个设备的买卖跟这个安装会被认为是不可区分的。那如果不可区分的话呢，那么你就要把这两项的义务把它结合成一个整体。那么在确认的时候呢，那你就要去考虑这两个服务，这两项义务是要一起同时间去确认的。那么当然它究竟是以一个一段时间确认呢，还是说我交付安装完毕后再确认的话，那么这个我们就要看到第五步的一个确认原则了。但是呢，在第二步的时候呢，我们首先就要把这个义务先做一个区分，那么这个是我们第二步的一个工作。那么像技术支持的话呢，那它很多时候都是一个单独的，就是说在持续的一个 运营过程之中去提供的这个技术支持。那么所以呢，这个很多时候这是一个单独的去区分出来的啊。所以再举个例子啊，比如说那个空调安装哈、啊，空调安装。那么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在比如说平常我们在国内租赁啊，就把这个空调把它买回来。那么这个空调企业的话，它或者是国美的话啊，他们把这个货物把它卖给你的话，那么他们都已经把这个销售收入已经我相信是已经确认了啊，好像已经确认那个销售收入，他不会等到我说哎我这个空调师傅什么时候来安装完毕之后再确认这个收入啊，这个不会啊，因为这个安装这个服务的话呢啊，它是真的是可以去取代的，他也可以去找一个第三方，或者是说我们也可以去找一个第三方，就举个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就是说我们可以找到第三方，或者是说在职务当中，因为可能就是说整个那个销售收入其实比较短时间，这个安装也是非常简单的，那举这个案例可能未必十分恰当啊，但是只是想是反映一点，就是说假设我这个后续的安装业务是和安装业务是可以去找第三方，合同上面是没有绑定的话呢，那么这个的话就可以去把它分离出来。那么所以这部分的话就是一个合同的绑定，一个义务的绑定和非绑定的一个规定，那么这个也是要在这个合同的背景下面啊，然后是不是能够去区分的。那么我们在第十八页其实举了一些案例啊，就是说所谓的一个义务是怎么样，一个理解的义务是怎么样子的。那么这里面我就不会跟大家就是很仔细的过这些案例呢，但是我想就是提醒大家注意第三点就是案例三啊，就是有一些服务呢它其实不属于这个履约义务比如说我们的三包的一个义务，像一些空调啊，空调通常企业啊，或者是电视机通常企业的话或者冰箱啊，那么我们都会去有个三包，那这个三包的话其实是那个生产那个空调的生产厂家对最终的消费者的一个义务啊，就是保证这个他们的产品的一个正常的运行。但是呢，这个义务呢，它并不是对分销商的。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电器生产商，他把这个电器通常是交给卖场的啊，在卖场，比如说交给国美、苏宁这些大型的电器的分销商，那么国美苏宁再把这个电器再卖给最终的消费者，那么在这里面的话，我的那个离期的义务、三包的义务其实是由厂家对消费者去提供的，而不是说国美苏宁去对这个厂家去不是国美苏宁去对这个消费者去提供的。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呢，我这个厂家对他的客户就是国美苏宁，可能他没有这方面的一个义务。那如果没有任何的义务的话呢，那么这个服务就是不属于这个履约义务，所以它的存在不会影响到我的那个销售确认啊。所以大家明确知道，就是说在识别这个义务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哪一些是属于合同的义务，哪一些是不属于。OK。那么在识别单独履约义务的时候呢，还会有一些因素的，还有一些因素，比如说那个实质性权利的一个选择权。就是说我可能在这个销售过程之中会给你一些 option， 那这个 option 呢可以令到你去未来呢可能会以一项比较低于市面的一个价格，然后去买了一些商品。也就是说在整个收入里面，如果把这个我跟客户签订一个合同，比如说我去跟对方说 OK， 你只要买过我一千块钱的那个商品的话，那我就给你一些 Q 款呢这些 Q 款的话呢可以令到你未来你可以以一个三折或者五折的价格去买我的商品。 OK， 那假设我这个打折就是三折五折的话，那么相对于你买够一千块钱的客户来说，那么其他的一些客户可能他没有买够一千块钱，所以呢他的打折力度的话，就算有的话也没有像我们这种大客户这种 VIP 客户这么折扣那么大。那这个时候的话呢，他拿到这个 VIP 客户所拿到的一个的这个option 的话，这个价格的话，可能它是一个 substantive 的一个比较实质性权利的一个价格。那这样的一个价格的话呢，那么可能导致到就是说我在确认那个销售收入的时候呢，我要可能涉及到要把一部分的一个对价， 再把它分配到这个 option 上面啊，分配到 option 上面，那么这个就会涉及到一个合同跟拆相关的问题。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整个识别这个单独履约义务的时候，我们只要识别出来一项需要去单独履约的义务的话呢，那么它都有可能会涉及到一个合同的分拆，价格的分拆。